我以前学心地法门到一个程度了，我觉得哎，佛跟我一样大，我们也是佛，是心是佛，哎，早课不做了啊，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还好，我常说还有一点点小福报，所以后来觉得错了。哦，现在我早课晚课，哎，每天这样检讨啊，我从这里得到真的很大的好处，所以我把这个告诉大家。所以般若虽然是观空离相，但是你没有从事上啊。一步一脚印这样来用功，你怎么能够入呢？那不是你读几本书或这样一悟即得的，不是那样子。悟了你可以得到觉悟，但是你从觉悟了来观照，最后你才能够得到证啊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明，这是默写的一点体会。你所悟的境界很深啊，体会到这无声，这境界无声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属于教门所设，不是证，是属于较量，只是解而已，深解属于较量所设，还不是正量所设。你要从较量深解了，从较量起观行，你想想看啊，天台智者大师不得了吧，你的较量有没有赢过他？没有办法呀。东方小世家啊，如果论证他还不敢说他有证，他还说我是五品弟子外环位，他这怎么讲？原教观行记，他要入灭的时候，人家问他大师，哇，你智慧广大，人家称你为东方小世家，你境界如何？他说我是外这个原教观行记五品弟子外环位，再上去才是相似记，相似记就可以谈证了，相似证了啊，就等于信位菩萨了，原叫信位菩萨了，相似证了、嗯、那个智者大师的老师啊，慧智禅师，人家问他，他说他是内环位这个相似记佛，相似就可以论证了，有证量了。所以你悟了再深的道理，你能够比得上智者大师吗？啊，有什么值得好骄傲呢？啊，那正是你要用功修行的时候啊，借着你早课晚课，借着你的观行，借着你的观照，因为你有这样的功夫，正是你要下功夫的时候，却绝对不能自满。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自满了，结果就堕落了，可惜呀、啊，真的可惜呀、啊。所以在这里乐离垢名慧啊，是真正用功开显自己的般若智慧了、啊、你看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最圆满的作用，念念挂不住，什么都挂不住啊，逐水长通流啊，那当然是乐啊。乐广菩提心，乐降伏众魔，乐断诸烦恼，若进佛国土，若成就向好故，若修诸功德，若庄严道场，若闻身法不畏，若三托门不若非时，若进同学，若以非同学中心无挂碍，若将负恶之事，若亲近善之事，若心喜清净，若修无量道品之法，是为菩萨法乐。所以你在这里用功精进，你真正开始有了相应了，你一定是乐此不彼了，那个长远心精进心就发出来了，因为你在这里可以得到快乐啊啊！这一比较，我这个快乐心很安稳啊啊，它不会越迷越深，只是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看开，智慧越来越增长，乐就出来了，这都法乐啊。所以你底下就说明前面这个修学六度所得的乐，底下就说明了乐广菩提心了、啊。这广菩提心叫大菩提心，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处理而已啊。喜欢帮助大家啊，喜欢大家成就啊，那个乐广菩提心呢、啊，它开显出来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那普贤十大愿呢、啊。所以那个普贤十大愿呢、啊， 大家要把它记下来啊，在晚课的时候做一次的检讨啊，你有没有这样做啊？我晚课啊，念完心经以后，我就念普贤十大愿啊，念普贤十大愿以后，我就念往生净土神咒。那往生净土不一定要到哪个地方，因为什么呢？你到极乐世界去，也是阿弥陀佛也是教你正唯心净土啊，自信弥陀啊，也是叫你正自这一心呢、啊。所以这普贤十大愿可以说就是乐广菩提心啊，那个心经是开显你的般若智慧，开显出般若智慧干什么呢？就是广菩提心啊，普度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嘛，圆成佛道嘛。那个圆成佛道的方法，你看，一则礼敬诸佛，二则称赞如来，三则广修供养，四则忏悔业障啊，五则随喜功德啊，六则勤转法轮，七则请佛住世，八则常随佛学，九则恒顺众生，是顺众生的根基来教化他，十则普皆回向。换句话来说，希望众生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这个普贤十大愿可以舍四无量心，可以舍这个六度，可以舍我们的那个四舍法。为什么呢？看到众生成就欢喜嘛，大菩提心就是这样啊，广菩提心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超过你，大家早早成佛，你不成佛都没关系，这样的心量啊，这叫做广大菩提心啊。那要讲这个内涵，那当然无穷无尽了。普贤十大愿就是在讲这个，所以为什么普贤十大愿是成佛之愿？那最后普贤菩萨愿啊，普贤十大愿导归极乐，那个导归极乐就是我刚才讲的彻见本性、啊、把你这个无始的无根本无明全部破除了，正一真法界、啊、那就是真正的导归极乐世界啊。因为真正的极乐就是常乐我净，法身般若解脱，那个阿弥陀佛建立的啊，是你到那里学习，受阿弥陀的教化，在那里学习，最后证我们的清净本性、啊、所以乐广菩提心、啊、所以你想想看，你这样越修，每天普贤十大愿，天天警觉自己，看到别人成就欢喜，看到别人什么随喜，看到什么赞叹啊，恒顺，你想想看，你有什么障碍吗？天天快快乐乐的，大家都跟你结善缘，快快乐乐，高高兴兴的，乐就生出来呀、啊。所以，乐广菩提心呐、啊，广着大菩提心呐、啊，乐降伏众魔啊，乐断诸烦恼啊，所以降伏众魔，魔当然是折磨你呀、啊，折磨你啊，那折磨你。当然你要断诸烦恼啊，所以你看这众魔，第一个就标出来的烦恼魔啊，烦恼魔让你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恶见啊，烦恼啊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主的人呢？我们现在体会到有主的人，你看了看两个公案，你就可以知道有主的啊。以前维山禅师，那个养生禅师去见百丈禅师，百丈禅师问他说，是你是有主的沙门或是无主的沙门？他说有主沙弥呢，你是有主的沙弥或者无主的沙弥？他说有。在哪里？他就从东边走到西边，从西边走到东边。你一看这个公案，你也知道，主嘛，主人翁嘛，我从这里走到那里，你看我该是这样走就这样走，我们也可以一样画葫芦啊，啊，这是解呀、啊，了解这个道理呀、啊，你体会到脱死尸的那个是，不是这个肉体是你呀、啊， 托死尸的那个，但是你这个主，这个托死尸的那个主，你真的做得了主吗？你不要烦恼，他偏偏烦恼。你在外面看到漂亮的小姐，明明知道不能飘，还是飘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你做得了主吗？你看到那个很暴露的那个相片，你不能看不能看，还是看过去了。你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钻戒，哎，不能看不能看，哎，还是看过去了。你做得了主吗？你受到人家的一句啊不礼貌的话啊，我不能生气，结果还是生气了啊。碰到人家倒你的债，我不能生烦恼，我不能怎么样，还是生烦恼。你做得了主吗？根本做不了主嘛。所以我们是真的是无主啊。所以我们体会到这个道理，我们要随时检讨你自己是不是真正能够当家做主啊。当家做主就是什么？真的我不想要的我都可以不要的，就这样，我不要烦恼，不要了，真的舍掉了。我要健康，真的健康了。我要长寿，真的可以长寿了。我要不死，真的可以不死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不死的人不是他这个肉体不会死的，他在活着走，他活着走啊。你看看那个行思禅师啊，慧思禅师，四大师啊，他问他的弟子，是这里面只要有十个人肯修苦恨啊，修波罗三昧，修苦恨，精进菩提道，他一切供养，他陪着他，结果没有人肯答应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缘尽了，要走了。”他跑到后面，两条一闭，呼吸停止，心脏停止，皮肤变冷。他的弟子试着大哭啊，在那里哭啊，他马上就醒过来，脉差了，对不对？诸圣很多啊，诸贤圣都来了，你这么一吵啊，啊，弄得我心都缓起来了。别吵，别吵。你也不要问我要到哪里去了啊！你出去，出去，让我静静的走吧。你看他有没有死？他是真的很清楚这样走了，是真的，那就等于没有死啊。他回到法界里面，活活泼泼的啊，正法身呢？就正啊！如果你正法身什么？是无形之身呢？正的这个觉知性是无形之身呢？这个无形之身是随处可以现身的呢？这无形之身是连微尘里面也藏着呢？也有你耶，任何地方都有你耶，因为他什么？他是进法界性的，法界都是他变出来的，是任何地方都有你，所以任何地方都可以现出你来，而人家找不到你，而且这个无形之身是火不能烧，刀不能砍，没有任何一点障碍，他多自在啊！那才是真正做得了主啊，当家做主，那就是我们本地风光啊。所以真正到了做得了主就是这样，他烦恼他爱怎样就可以怎样，他不生烦恼就是不生，他要走就可以走，要怎样就可以走，那是真正能够当家做主的人。但是他的入门第一个就断诸烦恼，烦恼魔要先除，你才做一个心灵的解脱啊！啊，心一定要可以得到解脱，你在四相上才可以解脱啊！二圣人他做到了，他心不生烦恼，所以他受到了饥饿寒冷，他也绝对不会起任何的邪心邪念了，心灵解脱了啊，再提升才能够把四相的这个五阴照破啊，那时候身心都解脱了啊。像永嘉禅师所说的，刀徒跟啊刀割跟香徒何异何别？哦，那个境界就不得了了，啊，那个境界就很高了，那真的是当家做主，没有障碍了。所以第一个，先断诸烦恼，乐断诸烦恼，烦恼越少，心里越欢喜，然后你才能够破五阴魔啊，那烦恼魔，它的五阴魔。五阴魔是包括五阴之盛的，啊，念念攀缘，然后你的修行，你烦恼前面的断诸烦恼，然后降服你的五阴之盛，然后你修禅定，在这里面你才破除五阴魔，受受想行识这五阴魔。这五阴魔在楞严经里面介绍得很清楚，啊，我们 在三楼心经讲完，我们会来研究楞严经，那时候再来研讨这五蕴魔。那第三个就是死魔啦，死魔。哦，你精进了几十年，有所体会的，正要观行，正要增长你自己的这个道恨，好了，命中了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生净土了？命中了以后啊，如果你还稳不住啊，你又修很大的福报，又没有开悟，结果呢来到人间隔音之谜享福造业去了，那就遗憾了。所以以这样的福德因缘求生净土，哎，继续修行，成就了以后成愿再来普度众生啊。所以这个死魔啊，对我们修行人是个障碍啊。所以当你学习佛法，你对玄奥的道理、心性的道理理解了，你真的要爱惜你的生命，不要浪费你的命光啊！你每天不管你是市容工商、处事待人接物也好，我前面跟大家介绍了，那个六度一定要做：修你的慈悲心，修你的清净心，修你的包容心，修你的禅定离相，修你的般若。像我刚才讲的那五个方法，你把它融在生活，那就是精进了。你这样用功，境界不断的增长，不断增长，不断的增长。当你跟佛法相应了，你的功夫不断的增长，当然佛法的成就是无所得，但是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自然你修行上你境界的提升，你自然有你境界上提升的相应的那种事项，一定有它的事项，这些事项你自己知道啊。祖师大德、诸佛菩萨都告诉我们，不能讲，不能去告诉别人，有很多事项都会发生的，所以你就会越有信心啊。这是自然的道理嘛，就好像一个人啊，他有运动，他每天拿举重运动跑步，他的肌肉就自然长出来了，身体就三角腰了，对不对？力量就增强，这一定的嘛。不会说我天天跑步拿举重，越来越排骨，越来越排骨，最后死掉了，不会的嘛，对不对？那相应嘛，一样，你学习佛法，你的功夫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进步，心越来越精进，那个相应它自然跟你的心性相应的那现象就出来了，你就会更有信心了，更欢喜啊。所以你会更珍惜你生命，你的生命会什么用在你日常生活，来对治我们这五蕴烦恼魔。所以第三个是死魔，所以不是把自己虐待啊，我不要这个身体啊，我不要健康啊。如果你健康的身体去造业，那真的死了还不会造业啊！但是你懂得运用你这个身体去行六度啊，去修福修慧，那你就要照顾它，就像照顾你的汽车一样啊，它抛锚就不能载你啦啊！所以第三个是死魔，第四个是天魔。那天魔就是你要成就的时候啊，他以各种方法来阻挠你。这天魔在五蕴魔那里也说得很清楚，当你破了色蕴、破了受蕴啊、破了行蕴啊、破了受蕴以后，天魔就会来了。天魔会叫那徒弟来，他那些魔子魔兵来骚扰你。那你破了受蕴以后啊，那个行蕴、识蕴，那真的天魔会来了，会的。引导你错误的自见，叫你以少为足。那当然像佛陀在菩提树下那个示现，天魔以引诱跟威吓来主导佛陀的成就，最后佛八相成道中的降魔啊，降魔以后夜睹明心开悟了， 我们也会觉得哎，佛怎么一睹明心就开悟了？那我们天天看月亮，看不仅看星星，以月亮一起看，怎么没有开悟啊？大家晓得那个一睹明心，那个明心是什么呢？明心见性，心性的光明显出来了。彻悟本性就是一睹明心，那只是一个表法的。见了一年，哎呀，大彻，彻见本地风光，像闪耀的星星一样，夜睹明星，有他表法的意见，所以在降魔以后开悟了。所以为什么魔他有他的福报？他虽然是障碍修行人，他有过失，但是呢，他变成修行人的磨刀石，经过他这一关，哎，你成就了。他变成有福报了，所以我常常说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修心人，当众生给你的逆缘恶境界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生气呀，不要火烧功德林啊。如果是你的亲人，你自己的亲人，你很精进一段子，突然他莫名其妙给你找你麻烦，找你的茬。你也因此而大发雷霆，乃至于打一架、吵一架。好了，你火烧功德林了，你也让你的亲人呢，造了很重的罪过。为什么？他破坏你的道行，你两败俱伤啊。那如果你能够安得住，哎，通过了以后他没事了，突然就没事了，你呢？境界往上提升，你必有误处啊，变成两俱得利啊，两个都得到好处，他得到福报，而你得到了无尽的功德，心性的功德，他得到很大的福报啊，这两皆得利啊。所以你是要两败俱伤或者两皆得利，就看你一念心。所以人一定要注意啊，学佛修道的人日常生活都是你的磨刀石啊，都在勘验你的境界啊。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，逆境好修啊，逆境你只是忍而已啊，一直忍或者忍关照，一直压，二是用智慧的关照忍，逆境好修啊，顺境很难修啊，顺境一下就迷了，一下就迷进去了，很难修。所以并没有说逆境要入地菩萨才可以修，没有，逆境你可以修，但是你在顺境的修行，你要当国王，入地菩萨当人间王，出地菩萨，八地菩萨可以当，八地菩萨以上可以当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色究竟天的天主，统领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，哈，顺境你一定要真正能够破无明以后啊，哎，你可以扶得住。他能够证无量三昧，或者我们逆境能够稍稍扶得住，你在顺境的定境，你得到逆境，你得到三昧了，得到定了，但顺境你还没有这个境界呀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想进步要快一点的话，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啊，因为命光有限啊，真的要咬紧牙关啊，你越能够咬紧牙关，佛菩萨越看念你，越给你看念，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这个大任不是世间的大任啊，是续活慧命燃无尽灯的大愿啊，这个大任他一定要劳你们的筋骨，劳我们的训练，我们的心智磨练，我们的心智以各种方法叫你脱颖而出，好，这个时候他可以把重任交给你啊。所以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若降伏众魔，若断诸烦恼啊，我在这里从那个第四个天魔里面啊，我特别给他说出来，这四种虽然是魔，但是你能够超越它，那就是你成就的地方啊。所以这个降伏众魔，断诸烦恼，那就是你成就了嘛。 那你在降伏众魔、断诸烦恼过程中，你的心量跟菩提道相应，我刚才讲了，它一定有它相应的境界嘛。你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相应的境界嘛，你自己去体会啊。如果你自己学佛学了几十年了，毫无相应的地方，你一点相应的没有，觉得也没有什么啊，然后有时候也脾气很大，我们自己要忏悔啊。我们只是得到一点文字的内容而已啊，你没有真的脚踏实地啊，去用功啊，去断除诸恶啊，去修结正净啊，去掉我们的明邪染啊。真的真的真的佛法是它有它的相应的，它的有这样的心，它一定有这样的相，一定有这样的境界跟你相应，一定有的啊。然后底下若进佛国土啊，那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佛国土就是我们的心，心净则佛土净啊。或者你怎么去进佛国土啊？佛国土在哪里？整个法界都是佛国土，因为法界即真如，这整个法界都真如。我常常说真如啊，理明智相，理心人相，理言说相，毕竟平等不可变的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就是这心体，这心体是种不能思议的一种能量啊，没有办法想觉啊，觉之心，觉性的大海，它没有无形无相，但是它心动了，不守自性，心动了，才有了见分相分了，因此把这么不思议能量变成了职能跟心能，变成这两件事啊。心能变成我们有情的众生了，职能变成我们的气世间了，这啊，还有我们的四大啊，职能，它的当体就是真如。但它虽然变成了我们的有情众生的这种八十五十一心所，也变成了我们依报世界的气世间的四大，但它有没有变？没有变，它永远没有变，它永远就是真如体。我常常用做梦做说明啊，就好像我们日有所思，想一件事情想得很深入，晚上就做梦了，梦境里面有你，有你的亲朋好友，梦境里面有植物动物矿物，有山河大地，有人的医报，你梦没有醒跟你讲了，只好跟你说什么，这是心，但是因为你迷了，所以这个心变成了心能、职能，心能变成你见的正报啊，职能变成了你的医报啊，你没有醒嘛，只好跟你讲，这样讲有没有变了？有没有变？有没有变？梦里面有没有变？梦里面有没有那个梦心变成了心能、职能？有没有变？没有啊。所以呢，法华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啊，一切万法从本以来本质清净即灭相，从来就无生啊。梦一醒，哪里有什么哈？那梦里面的山河大地，梦里面的植物矿物动物，梦里面的有情众生的你，跟梦里面的你的亲朋好友，他横守自信空，他这个清净心体，我们眼前就是这样的，完全就是这样变化出来的。那我们现在有业，业是行业发现变成这个境界，就如同我们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幻现出来。但是我们现在我法二识未破，梦没有醒，只好跟你讲哦，这真如变现成这个心能、职能，职能变成气间、气世间，心能变成了有情的这个正报，哪里有变的？当体通通真如，没有一法不是真如。所以佛证到最后呢，一真法界是一个大圆相啊，大圆相具足，那个圆是具足无量功德，虽染尽二缘，能变现无量的法界，能够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，大圆相圆满了，一切圆满了，没有欠缺一点点，这十法界没有欠缺一点点，一切圆满了。但是你要画这个圆，一定要有心，心嘛绝对没有面积啊，心只是一个抽象名词，一个点而已，圆心只是一个点，因为如果它有面积就变成个小圆了，所以它只是一个抽象名词，我们的心体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啊，你看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性，同样一个体 就像你晚上做梦，那个梦心变成了无量的世界一样，它通通就是佛国土。佛国土为什么叫佛国土？因为佛是觉嘛，就是觉性大海幻现的这种正义二报。所以如果啊，那个我们这个无明根本无明一破、啊，一切山河大地当下化为无上的知觉。为什么知觉偏离接触？它就是知觉性。所以没有一法不是知觉性啊。我讲的这个道理，目的就是告诉大家，整个宇宙就是佛国土，它就是觉，就是觉性大海变现的有情无情。所以一心是包括精神跟物质的，包括时空一切零零总总在这里面现象一如的啊。其实它的体就是真如，全部都是真如体。所以你去哪里分哪是佛国度，哪个不是佛国度，通通都是佛国度，只是你现在不能证得，不能见到这个境界而已啊。那你要怎么去证得这样的境界？叫乐尽佛国度啊。怎么能进化？你的心净了，我法二执破了，身心世界放下来了，哎呀，法界一向平等一如，梦醒了，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体啊，这就进了佛国度了。所以乐尽佛国度，你想想看，你在这里面你体会了这种玄深奥的道理，越来越贴切，越来越贴切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看得越清楚，欢喜就在里面了。你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，不要说什么，你判个小悟，你就会落一个心起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你修学佛，有一天你恍然大悟，哇，那好几天好高兴，对不对？气色都不一样了，气象万千，好高兴。可是呢，过几天又开始不高兴了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你那个悟还是在生灭里面呢，很高兴。哎，但是呢，你继续，又有一次，哎，你能够扶得住，又有一次的悟，又判了欢喜。到最后呢，你所有的悟数都是在平等清净中而悟得的，悟也不会带给你多大的那一种啊，像冲动式的喜悦，不会，很平稳，只是内心很安逸啊，很平和，会很清楚啊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，这实相的道理越来越明白。你想想看，你当然乐，当然欢喜呀、啊。你对宇宙人生的面目，你对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从哪里来，你搞清楚了吗？越来越清楚了。所以啊，佛法叫你彻悟宇宙人生的面目，从哪里来，怎么跑出来，为什么会有这样，都跟你说得很清楚啊。所以佛法不仅是修行啊，它不也是科学？现在科学家没有办法解释宇宙从哪里跑出来，佛法跟你说得很清楚，你只要体会到无声，它根本就无声，它整个就是觉性大海。你要讨论梦境，讨论的不停啊！你梦醒了来说梦，你就可以随缘的说了，方便说。它毕竟空，同一个体性嘛啊！所以啊，乐尽佛国土啊，所以你心越清净，智慧越增长，当然你的心也就越来越欢喜啦。若成就向好故，修诸功德啊！所以若成就向好，修诸功德。当然，学习佛法，这个向好，是因为你福慧的而庄严的，福慧而起的变化的，所以向随心转。但是如果啊，你只是去做好事情，心还是自私自利，很邪，相不能转，没有办法转的啊，没有办法转。是什么？你借的你的，所以为什么这里讲修诸功德，它才会乐成就相好。你借的你的修善，前面所讲的像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这样的修行修善，然后你的心境转变了，慈悲心增长了，看到人家成就你欢喜了，看到人家欢喜你欢喜了，不会看到人家成就你嫉妒了，不会了，你缓过来了，跟世间人不一样了，然后配合你的修，你的四相的修行，好了，这下真的你赚了，你会越来越圆满，越来越圆满，越来越圆满啊！ 你的气氛、你的气质一直在变化。但是学佛的人，他不是因此啊，就觉得啊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啊，这个向好就欢喜，不是。因为学习佛法知道一切相都是虚妄啊，这四大五蕴本来是空的、啊、但是呢由于你心性的转变，你身相的变化，别人乐意亲近你啊。现在世间人很爱美啊，为了减肥一公斤要花十万块，他都愿意去干。为了脸上白一点买一瓶 cream 五万块，嚯、哦，还排队排长龙，你看那个搜狗是不是排长龙？嚯、哦，这大打折，本来要卖十几万，现在打折卖五万，还好多人去排队，爱美。所以当你形象转变了，气色转变了，人家就会问你，哎、欸，你是安那虚伪嚯呢？啊，你这个时候跟他讲，拜佛啊，诵经，哎、欸，他都相信了，可以戒引众生，真的。像我去年到现在，我比较不怕冷啊。那冬天我穿这样去参加建筑师工会的开会啊，那15度、14度我就开这样去开会。所以建筑师只有我一个穿这样，大家都夹克啊，还有围巾。他们说：“哎、欸，啊你是连啥？”我拜佛啊，那拜，嗯，一天108拜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无时间，再去50次，暗时50次。哎，这是最好的运动，不要不要，对不对？人人相信的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是可以帮助别人呐、啊，真的，这有好处啊。所以它是什么？乐成就相好故，修诸功德，目的也是帮助众生呐、啊。那乐庄严道场呢、啊？那庄严道场，当然呢，在事项上就是我们香花水果供养啦、啊，还用七宝庄严等等，那是真正的庄严。就是六度庄严，万德庄严，那才真正的庄严。当你的六德庄严，哈、啊，这六度的这种万德庄严，六度将来庄严你自己的心，你的邪心、邪恶心越来越除，越来越除。不要说什么，你就是站在马路上，你都会觉得这世界很美。所以，你想想，当你心情开朗的时候。什么事情都觉得啊，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好可以让你去想了、啊。什么事情都觉得很自在了。你把眼睛一张，你所看到的都觉得很美，都觉得这些今天的世界怎么不一样呢？为什么不一样？心不一样了啊！所以相随心转，不仅仅是你自己这个相随心的境界也一样啊。所以因为医报跟着正报转了、啊、你的医报世界是跟着正报的身心转了、啊、所以我常说，当我们如果真正在修行，真正用功，一年两年三年几年以后，你会发现世界越来越庄严了，没有像你以前过的日子那么苦啊，以前觉得人家都要害你啊，人出门啊，人家都要设计你，哪里都是险恶的不得了。嗯，那经过你这样多年的修行以后，事项你看得清楚，但是你觉得事项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恐怖，没有。所以为什么经上常说，共业里面有别业啊？说诸佛菩萨来到我们世间。他不会感受我们世间这样的苦啊，地藏菩萨到了地狱，他庄严地狱啊，啊，他不会觉得像那个业报众生到了地狱受无尽的苦啊，啊，他的地狱还是像庄严地狱啊。那个庄严地狱是从什么地方庄严出来？就是庄严自心，万德庄严这样庄严出来的，万德庄严能够显我们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，一真法界啊。所以十法界是一真庄严，那个庄严是你没有办法形容它的殊胜、啊、所以乐庄严道场，那这个道场我就不用解释了，心就是道场，成就圣道的地方啊，那就是心啊。所以理庄严， 就是万德庄严了，六度的庄严了。乐身闻法不畏，能够乐闻实相法，身法不畏。身法就是告诉我们无身的道理啊，无身跟我们讲内五阴，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整个境界无身，真的是很不容易体会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用各种善巧方便，所以我为什么前面跟大家讲梦啊？你梦没有醒，跟你讲这些都是空的无身，都是心体无身，实在是很难体会啊。但是你梦一醒，跟你讲这是空的，当然是空了的梦嘛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啊，当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中，我说这个是花，今天这个花盆是我心把它现出来的花，它本身不叫的花，它只是啊，种子掉在地上，阳光水分它长这样，我们给它叫做花，这样子的弄成一盆，我们叫花盆，叫盆景。所以这个盆景这个花是我现出来的，所以这个花的像是我心现出来，大家都听懂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花的当体就是心体，就很难想了，这怎么会是心体呢？我的心体怎么会变成这个呢？所以我就说了，你是活在心体里面的，是一心里面的我啊，不是我，不是心在我中啊，是我在心中啊，这也是在心中啊。那为什么你看到花，心随缘幻现出来的，随着因缘幻现出来的，缘起之法，这正一二报都是那一心无尽缘起幻现出来的，幻现出正一二报。像我们晚上做梦，就是你那第六世缘起之法的。为什么会缘起那些奇奇怪怪的梦境啊？就是我们日有所思啊，你有那种倾向啊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幻现出像眼前这个境界？因为你有业嘛，行业发现，像水，佛看是真如，它就是空的，第一空真如，我们看是水啊，天人看是固体，变成琉璃啊，恶鬼看的是龙穴，第一道变成活了，变成慧了，你看这奇怪的，一样的东西，佛看的是空寂的真如理体，但是在我们六道众生看的个个不一样，行业发现了，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想的不同，所以做出不同的梦啊。但是你一醒过来就知道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，它横守自性空。所以眼前境界就是你的心体，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通通都是一心的心体，就是心体，它都是心体。所以我解说明了，这些道理都不是可以想的。所以当我们缘没有具足，跟说这些心体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想，就会说乱供，说这个是心现的，变成这个花的假象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是它是心体，这个乱供啊。所以你一定要用功六度，用这样的庄严，有一天你自然会啊，没错是这样，那就是尽信了。所以到了实教的了解道理，原教的所讲的道理，讲这一时境界就是悟，法界就是心体啊，完全就是心体啊。所以你看，你用心，你用任何一点也是全体的心，用再大的范围也是全体的心。所以既然法界没有一法不是心体，心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没有大没有小啊，没有时空啊。所以你看，一微尘可以现实法界，因为它没有大小，微尘它也是心体，须弥也是心，须弥山也是心体，微尘也是心体，是因为你我没有业看的它是虚弥，你有业看的它是戒指，在佛眼一看都是真如，真如没有大小，所以虚弥那戒指，戒指那虚弥，根本没有障碍，是没有障碍的法界，因为通通是心体嘛。所以眼前境界无声啊，但幻有而已啊，勉强讲叫声就是无声，因为明明有这个境界，那怎么跑出来声就是无声啊。二圣人就看到了空啊，敏视春里看到这个空的菩萨就看到，哎呀，空寂的心体呀、啊， 随来缘应现这幻化的有啊。所以啊，空不爱幻有啊，幻有就是空，空就是幻有，空有不二，他看到这样，所以他能够起大用啊，因为他见真如啊。这就是身法不畏，了解这一时境界，身法，身法就是物无身啊，了解物一心啊。所以你看净土经典也这么讲，花开见佛物无身啊，但是物无身有实证，有的是身结物啊，实证的他三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他一定行无尽的十大愿，普贤十大愿，还有念不退，念念流入智慧海啊，念念都是智慧，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啊，那是实证的啊，或者是相似记，那也绝对是位不退的，位不退以上相似记。但是如果你深悟这个道理，你内心有烦恼，内心碰到了啊顺利境界，还是会攀缘，那就是像楞严经讲的，离可顿悟，尘悟并消，知道一切法不可得。但是四悉渐除，因次第进，这个时候是刚好你要修对治的时候，修止观，修大圣止观，你要透过这样的修为，你才可以有证啊！千万不要把说哦，我已经悟无生，了解这境界无生就是心体啊，大概功夫不错了吧？还早啊！啊，所以体会这个道理，正是要用功的时候，这是默许学习佛法，最后感受到这一点啊。但是你会到这个甚深的道理。你的全修方便四相的修行一定要用功，绝对不能自满啊，绝对要谦虚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啊，乐闻身法不畏啊，这身法就是指着一时境界啊，无身的道理啊。那时间已经超过了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